意见评论。
本周的信息炸弹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北京警告出访台湾，卫星通讯社的专家们关注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对亚洲进行工作访问。据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介绍，与佩洛西不同的是，俄罗斯外长的访问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发展合作。周二，谢尔盖拉夫罗夫将与缅甸外交部长举行会晤。 专家们还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亚洲核武器扩散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关于这些话题以及其他话题，请参考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对卫星通讯社发表的独家评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北京警告对台湾进行了访问，他与台湾行政首脑蔡英文举行了会晤，并宣布 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宣示华盛顿支持民主国家，无论是口误还是有意模糊一中原则。此类腔调必然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同时，拜登不久前与习近平交谈时承诺，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变化。拜登试图让中国领导人相信佩洛西的访问是个人决定，白宫无法对其施加影响。 时事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当然存在权力分立，拜登确实没有影响国会的硬杠杆，但是华盛顿也过于倾向于强烈反华言论。他说，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即中央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不久前，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进行了通话，美方强调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然而同时却又不认真地阻止佩洛西访台。这反映出一方面美国极右翼势力仍然在顽固地坚持反华立场，比如佩洛西从政近40年的时间里就一贯反对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面对极右翼势力时言行不一， 既想与中国缓和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当前在美国反华就是政治正确，且这一潮流没有减弱的趋势，所以佩洛西前往台湾也不完全出人意料。虽然美国拜登政府没有表示支持佩洛西访台，但至少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方面，美国的政策是模糊的。 佩洛西之所以能够成功访台，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部分人士认为有权访台相关。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策与战略分析中心副主任伊格尔杰尼索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美国的立场看上去是矛盾的。
他说，围绕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的紧张局势进一步证明，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分歧的核心所在。 不顾美国政府多位成员的反对，美国众议院议长此次访问台岛也凸显了两国关系现阶段的复杂性。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出现了，拜登总统是否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来与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维持关系？立法部门真的可以玩自己的游戏吗？无论如何，美国的立场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 拜登最近与习近平主席做出了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保证，但是又与台北的接触稳步增加，华盛顿、北京、台北三方以前的互动原则正在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局势变得越来越像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不确定性，并引发了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担忧，他们的政治基础受到严重破坏。而另一方面，
北京对台湾问题不受外来干涉就能得到解决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在这方面，佩洛西的访问很少会改变什么。俄罗斯可能有效降低国际上对缅甸的批评和外交封锁，为刺激其经济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专家们对本周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出访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双方会谈结束后宣布成立双边能源工作组， 双方将在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合作的实际问题。会议定于8月在缅甸首都举行。本月晚些时候， 双边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将在俄罗斯举行。拉夫罗夫在会见敏昂莱时表示，双方正在密切接触，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和战略伙伴。西方此前宣布缅甸为有毒国家，并对任何试图与之合作的公司实施二级制裁。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春勇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在此背景下，拉夫罗夫此次访问在国际引发强烈反响。
他说，俄罗斯外长本月访缅是此前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率团访问俄罗斯之后的成果之一，对于巩固传统的俄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拉夫罗夫此访可以有效地减轻缅甸看守政府因无法有效履行东盟五点共识招致的诟病与外交排挤，同时为提振缅甸经济获取更可能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缓解俄罗斯因俄乌冲突带来的外交孤立问题。应该说，共同的国际制裁与外交孤立推动俄缅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对于缅甸而言，俄罗斯外长此访提振了缅甸军方按照自身逻辑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信心，不仅为东盟建设性的介入缅甸危机制造更多的障碍，而且也为美国支持民族团结政府并介入缅甸内政提供了契机，极易使缅甸沦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竞技场，因此更加不利于缅甸政治危机的解决。
周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吹风会上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正破坏核武不扩散原则，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对此高度关切。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中国这一表态实际上是在联合国倡议对亚太地区核扩散问题进行讨论，并打算争取地区国家的支持，但是很难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会放弃这个计划，本地区局势紧张加剧或挑起军备竞赛。他说，
奥克斯核潜艇建设计划显然是一种核扩散，所以中国呢，我们明确的这个在各种包括联合国的这个舞台上突出的强调这个问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现在是在对这种行为是给予严厉的批评，而且呢要求国际社会对这种核扩散的这个做法呢都要达成一种共识，而且呢在共识基础之上，那么我想联合国呢可能应该对这个问题要进行一种讨论，也包括相关的这个 NPT 框架内对这个问题肯定要作为议题来进行讨论，尤其是未来在审议 NPT 审议大会上，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来提交到审议大会上来进行讨论。那我想这方面呢可能这个中国可能和相关国家包括中国之间应该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协调，同时呢和这个联合国来进行沟通，从而把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当中一个重要的国际安全造成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认真的来处理。
周二，拜登总统对特朗普对中国商品推出关税制度是否公正做出答复的时间已过。2020年9月，美国进口商针对特朗普决定对总额3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决定提起集体诉讼。由于中国产品通常根本没有替代品，故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仍会增长，但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现在这起诉讼不得不由尚未就关税做出决定的拜登政府做出回应。拜登采取了观望态度，尽管有许多迹象表明白宫似乎正在考虑至少取消对中国产品的部分关税，但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拜登试图坐在两把椅子上，以取悦所有的利益集团。然而，正如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所指出的，这些利益如此矛盾，以至于最终不可能找到妥协方案。他说，
那拜登政府他为什么没有取消额外加征关税的原因有这两个。第一个的话，拜登政府他没有放弃就是说遏制中国动机企图，所以他还是想把这个对中国额外加征的关税 这当作一个遏制中国的一个工具来使用，不想把这个取消。第二点呢，是因为拜登政府他是一个弱势政府，拜登是一个弱势领袖，拜登上台这块不是因为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是能够吸引大家共同向前的一个什么理念呢，一个新的主张啊，不是这样的。拜登政府他被裁决这上来的话，是因为那个反对特朗普的各派势力把它当作一个这个公约，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并不是一个强势的领袖，不是领导建立的也不是一个强势的政府，不是说让人家他接受他的这个主张，而是他要比较多的是要讨好啊，迁就各个派别的来做主张的见解。那么在这里面的就是说在对中国外加的关税的这个问题上面的话，他就是如此不得不要迁就啊，在不同那个的不同见解不同主张的这个各派里面的话，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他要那个迁就一些工会组织的来主张。
如果此案进入法庭，拜登政府败诉，华盛顿将不得不向进口商支付约$800亿的赔偿金。
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下周六见。